主理，谢谢诗班用美妙的诗歌带领我们会众在神面前有一个美好的敬拜。今天进来的时候，赵代的姊妹就告诉我说今天没有暖气，所以呢还好我就穿着外套进来。那么我在下面在等待上来的时候，我心里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我的外套，还是把外套脱下来，想来想去，后来决定还是穿着我的外套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站在这里时间比各位站在上面时间比较长，而且我也不想一边讲到一边打喷嚏哈，所以就把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当作是户外的聚会哈，因为没有暖气。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大家能够一起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是因为我们跟神建立起个人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但如此，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如同牧人和群羊的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呢，也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也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君王和百姓的关系，朋友和朋友的关系。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么多，圣经给我们看到神跟我们的关系。那么在我们所用的每日灵修的永恒的赞美那一本书里面呢，我们这一周过去这一周呢，我们是到了那个诗篇第23到25篇哈。那么我在思考到底今天还是讲诗篇23篇呢，还是讲别的，因为每一篇诗都非常的好啊。虽然诗篇23篇有很多人讲过了，所以不晓得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对各位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哈。不过后来想了一下，既然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我还是跟大家决定分享诗篇23篇这一篇非常美好的诗。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篇诗好吧。诗篇23篇，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好多位都会背起来哈。来，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再一次到你家中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查考诗篇的时候能够从中得到许许多多属灵的帮助。我们把今天上午这一段思想聆听你话语的这段时间向你仰望交托，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虽然我们对这篇诗非常的熟悉，但也求你让我们今天在念这篇诗，在学习这篇诗的时候，再次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求你使用你的仆人圣灵亲自高牧使用他，将你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能够清楚明白的带给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23篇短短的6节，但它其中隐藏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属灵的真理。诗篇23篇也是古今中外众生徒所喜爱的一篇诗，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看这篇诗，我相信我们心中有很大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从中能再次得到帮助。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诗篇23篇是大家所非常熟悉所喜爱的，所以很多牧者他们也都常常讲这篇诗的信息。我希望我今天带来的信息能够 再次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以前所没有看到的一些属灵的真理。那一般我讲到的时候只分三个要点哈，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印象哈。为什么我喜欢用三点来讲到呢？因为三点的信息讲得很容易记哈，只有三件事情，所以第一、第二、第三，听完了以后常常就会就是说温习一下我今天所听得到到底是哪几个点。不过因为诗篇二十三篇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共有五点，其实可以再讲更多。那我希望今天不会讲得太长，感谢主，今天在出来之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曾长老说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所以我就比较放心一点。但即便如此，我还希望不要讲得太长，希望大家能够就说按时候结束，那我们可以按时候散会。那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尽量的简单扼要的分享今天从诗篇二十三篇要给大家分享的五点。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呢是给我们看到神他满足我们的需求。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相信各位对这一节经文可以背得滚瓜烂熟哈。那么这篇诗的第一节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那对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呢，我们对羊的特性不是很了解哈。我也是在城市里面出生长大的，见到羊的机会不多哈。那么我们对羊的特性不是挺了解，我们只会品尝羊肉的味道哈。但不管怎样，这篇诗呢是大卫所写的。大卫从年少的时候就替他父亲放羊，所以呢他对羊的特性、羊的性情非常非常了解。所以呢当他写这篇诗的时候，他真是从他亲身经历的来写这篇诗。那么所以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那么讲到羊的特性哈，有一位传道人他就提到说，羊有几个我们一般人不太知道的特性，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这个羊呢它有什么特性呢？首先呢它是非常愚蠢的一种动物哈。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头脑简单哈。那么这一位传道人说，羊呢什么事他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吃草而已哈。所以呢羊呢一般都是非常蠢笨的。那另外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羊呢它是非常的顽固的哈。那么他就说到有些人他懂得牧羊的哈，他就知道说羊呢常常就不听那个牧人的话。那么当他不听牧人的话的时候，那牧人呢就要用他的杖哈，你们看到牧人用的杖上面是好像一个圆圈一样哈，就用那个牧人杖的头呢就套住羊的头，就把它拉回来，使这个羊可以归堆。那如果有一些羊走掉的话，个子小的羊呢，牧人呢他就会把它背起来，背在背上把它背回来。那如果羊的个子大的话，牧人呢可能就用杖来打它哈，让它能够回到羊群当中。那另外呢也给这位传道人也告诉我们说，一般羊呢比其他动物或者说羊呢一般比其他动物更为软弱。那么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呢，野兽们呢，当下野兽呢他们最喜欢猎取这个羊来作为他们的食物。所以呢羊群必须要有牧人来保护，那么如果没有牧人保护的话，羊呢就很容易给野兽吃掉。那么我刚才说了，大卫写这篇诗，他对牧羊的生涯呢非常非常的熟悉。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有一次当大卫头一次站在扫罗王面前的时候，扫罗王问他说，请问你是哪家的孩子啊？那大卫他就自我介绍，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羊群中衔或者摇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 那么他起来害我，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可见羊需要牧人来保护，我们也是一样。那么刚才第一节那里讲到神他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牧人呢就需要每天把羊带去有草的地方，让这些羊有食物吃，让他们有水喝。那么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切所有的神都会预备，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都会预备给我们。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是第六天才造人，对不对？那么他从第一天到第五天，甚至第六天的半天，他在做什么呢？他造了天地万物，所有的一切，包括地上的植物果树，包括地上的野兽，天上的飞鸟等等，这些都是为人所造的。所以我们在活在地上，神为我们预备这么丰富的我们肉身的需要，那么我们真是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可以怨天尤人，说我们缺乏什么哈。每次我上超市去买菜的时候，看到那许许多多不同各式各样不同的果类也好，肉类也好等等，我真是感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在地上所预备的这么多的我们肉身的需要，真是丰富到个地步，我们真是用不尽。当然有时候人会有缺乏的时候，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他们常常遇到一些就说困境，他们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向神发怨言。可是每次当他们需要的时候，神总是会预备给他们的。神不但预备我们肉身所需要的食物，还有我们所需要的食物，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水分等等，神在我们每天生活上也预备许许多多我们从前所没有想到的，或者说后来想到我们需要的，神都丰丰富富的预备给我们。包括全人类，我们营造人类文化这件事情上，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地里面所藏的石油啊、金矿啊、铁矿有多少？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把它数出来。这些呢都是为了让我们人类能够在地上能够营造我们人类的社会和文明。还有今天我们是自寻时代，有什么人想到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竟然会有这种所谓的信号，人会把它发现出来，人会把它使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上网找一些资料等等，非常的方便。你说这些都是从无变有的吗？原来神早就为我们预备。所以呢，当我们每次读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在地上为我们所预备的，真是我们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呢，每次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为神，要为我们所领受的、所享受的一切来感谢神。我们无论什么缺乏，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会供应给我们的。第二点，我们看到从这篇诗里面给我们看到神他修复我们的灵魂。第三节上半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么我也把英文的打出来给大家对照一下哈。英文怎么说呢？ He restores my soul。 我稍微比较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这里的中文的苏醒呢，并不是完完全全照英文或者原文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的。我不但参考英文的哈，英文的圣经，我也参考了希伯来文的圣经。那么希伯来文圣经所用的那个字哈，原来是由那个转回或者是这个复原的意思哈。所以呢，英文呢就把它翻成 restores。那么我翻了好几本不同的参考，好几个不同的英文的版本，基本上所有的英文的版本都是用 restores 这个字来翻出来的。所以呢，这节经文的上半节呢，也可以把它翻成说，他修复我们的灵魂。为什么这里说要修复我们的灵魂呢？因为人的灵魂是会破碎的哈，是会破碎的。我记得去年杨牧师给我们查那个约伯记哈，他每主日分享都讲到约伯记。在约伯记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在十七章第一节那里，约伯说：“我的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那么这一句话呢，在英文怎么翻呢？在英文的 NIV 的翻译是说 My spirit is broken. My days are cut short. The grave awaits me. 看到没有？约伯说 My spirit is broken. 原来我们人的心灵是会破碎的。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十之八九。每当我们遭遇一些挫折，每当我们遭遇一些患难，每次我们失去我们所亲爱的人的时候，每当我们的希望破灭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好像一片玻璃一样掉在地上破碎了。三天前我就看到一位网友他所发出来的短短的视频，那么这视频呢就给我们看到就给我们看到这个武昌医院的院长刘志敏，他姓刘，那么他因为从事医疗他自己呢在这次武汉疫情当中他自己被感染了，而且他也被感染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治好，他人就死去了。我记得他才三十几岁而已，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么那段视频呢就给我们看到，当他的灵车离开武昌医院出去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跑，嚎啕大哭。当我听到他的哭声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就觉到，深深的觉到，觉得，感觉到他当时那种心情，他的心灵真是完全破碎了。他所亲爱的丈夫，竟然在这次疫情当中不治而死，这件事情让他感到太伤痛了，他的心灵破碎了。那走在人生这一条道路上，我们难免会遭遇各样的患难，各样的挫折，像俗语说的，好多时候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当我们走到人生低谷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任何的盼望都破灭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世上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好像一个玻璃片，应该说一片玻璃掉在地上破碎了。讲到约伯，我相信当时他也有这种心情，因为神定义要试炼他，所以撒旦就攻击他，使他的儿女都死了，使他的身体得病。那么他在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怎么说呢？他妻子对他说，你仍然坚守，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我觉得他妻子真是我不晓得该不该说没有良心哈、哦！看到自己的丈夫已经痛苦到这么个地步，还叫他咒诅神。我觉得他不但，我讲的可能不是对的哈、哦，可能我觉得他应该同情约伯才对，他应该鼓励约伯坚信神，不要离弃神才对。可是他却劝他丈夫说离弃神吧。后来约伯的三个朋友也从远方来看他，他们的原意是要安慰约伯，希望约伯在苦难中能够不伤感。可是整本约伯记给我们看到，那三个朋友来到约伯面前的时候，讲了很多话，使约伯心里感到更加的伤痛。我相信那时候约伯他也是心灵非常的破碎，不感谢神。约伯他虽然心灵非常非常的痛苦，虽然他被自己所亲爱的人还有朋友所遗弃，他对神还是坚信不疑。他深知神是公义的，他知道这段痛苦的时间过去以后，神一定再度的眷顾他。果然 在神使他受苦的日子满足之后，满了之后，神就再次使祝福临到他的身上，而且使他领受更大的祝福。还有当年雅各当他听到他儿子被野兽吃掉的时候，当然是他儿子们骗他哈。听说他儿子被野兽吃掉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他不但心灵破碎，他也因为失去了儿子，所爱的儿子，而使他的日子感到非常非常的暗淡。只是他万没有想到，约瑟他不但没有死，而且在埃及当了宰相。那么直到有一天，约瑟吩咐他的兄弟们要把他们的父亲从迦南地接到埃及的时候，当他的兄弟们告诉雅各的时候，雅各其实的反应是，这是圣经说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可是当雅各看到约瑟所派的那些车辆要接他到埃及去的时候，圣经说他的心就苏醒了，英文是说 The spirit of Jacob revived。中文也可以翻成雅各的灵就复苏了。看到没有，我们的心灵是会破碎的，但是当我们心灵破碎的时候，神可以再次修复我们的灵魂。感谢赞美神，在这条人生道路上，不晓得有多少的让我们失望，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的事情，可是只要我们仰望神，他一定会安慰我们，他一定会使我们的灵魂重新被修复起来了。 He will restore our soul。 感谢神，弟兄姊妹，不晓得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中，你们此时此刻是不是觉得心灵非常的破碎？请你们不要失望，请你们不要伤感，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不但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也修复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再一次振作起来，让我们可以继续面对我们人生眼前的挑战。第三点，他引领我们的脚步。第三节下半节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人生是一段漫长的路程，而且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知道，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把握。那面对人生的未来呢，我们需要有人在我们前面引领我们。那我们还小的时候，父母就指示我们前面该走的路该怎么走。那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从课堂里面可以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关于人生的意义等等，虽然不是很多，但我们的父母还有学校我们老师所教导我们的还是非常的有限。他们可能只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人的原则，他们可能只能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未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好多时候我们真是会面对一些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常常会来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不晓得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当我们感到非常的彷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他会指示我们前面当走的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像我曾经在讲道里面说的，有些人他们非常的自信，他们对自己前面的道路觉得非常有把握，因为他们就像鲁迅他说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哈。他们以为说他们可以自己开辟自己要走的路，可是圣经提醒我们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的路。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正确的路，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说，有很多人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而且有好多他们的结局非常非常的悲惨。 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他们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上，发现他们迷失方向的时候已经是太迟了。可是主耶稣他也早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如果跟从他的话，我们就不会迷失。我们只要跟从他的话，我们就必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走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凭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还是要完全靠神的带领，因为我们不晓得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事情会怎么发展。只要我们愿意紧紧地跟随主耶稣，这一条人生的路一定会走得非常的扎实。下面第四点，我们从诗篇23篇也看到，神他战胜我们的仇敌。第五节那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么英文 NIV 怎么说呢？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各位有没有看到中文跟英文之间有一些差别哈？那中文是说为我摆设筵席，可是这个意思呢在英文里面好像没有哈。英文只是说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那么这个意思，这英文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文如果翻出来的话，应该翻成说你在我敌人面前预备了一张桌子，对不对？那么预备一张桌子这个意思非常含糊，它到底是指什么呢？我稍微参考一下啊，发现有一位美国的作家，他叫 Elmer Towns， 在他的讲道里面他就提出这么一个建议，他说 You prepare before me,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有几个可以接受的或者比较合理的解释。好，第一个解释是什么呢？所谓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哦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y enemies， 意思是说让我们的仇敌知道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桌子是做什么呢？桌子是摆设，是为了摆设食物、饮料还有每日必需品的，对不对？所以呢，当神为我们预备一张桌子的时候，特别是在仇敌面前为我们预备这张桌子的时候，需要我们的仇敌知道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神会丰丰富富的为我们预备所需要的。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神在我们面前摆了一张桌子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庆祝神的拯救。我们曾经被敌人所围困，被敌人所攻击，但是神却把我们从他们的手中得到解救，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在那里来庆祝我们的胜利。第三种解释，所谓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了一张桌子，是要让我们的敌人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多么有能力的神，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在面对我们的仇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们，可是神却为我们征战，他使我们得胜。第四种解释，神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摆了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得来的平安是人不能夺去的。敌人可以睁眼看着我们，但他们却不能碰我们。我觉得这四种解释非常非常的好，是一位美国作家叫 Elmer Towns 他所提出的非常好的建议。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向仇敌跨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力量何其大，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而是因为神为我们征战。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面对红海，后面有追兵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真是吓破胆了。他们说，摩西啊，难道你把我们带出埃及就是要死在这里吗？可是摩西非常清楚，是他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当那些以色列百姓面对红海，后面有追兵的时候， 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他们，因为耶和华是为你们征战的。感谢赞美神。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当我们面对我们那些仇敌，不晓得该怎么面对他们的时候，不晓得该怎样来跟他们交战的时候，神却在暗中不但保护我们，而且也为我们征战，击败我们的仇敌。以斯帖记那里就讲到一个王的臣子叫哈曼，他想要除灭犹太人。我相信你们对那卷书里面所讲的非常熟悉，神兴起什么人来解救以色列人呢？一个非常软弱的女人，就是以斯帖。她怎么能够来担负这么大的责任，来解救她的百姓呢？她的同胞呢？整本以斯帖记给我们看到，是神在暗中替他的百姓征战。很奇怪，以斯帖记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但是呢，神却在暗中保护他的百姓，解救他的百姓。最后那想要害犹太人的哈曼，竟然后来就被吊在木架上。我想这故事你们都非常的了解。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道路上，在我们面对各样的患难、各样的痛苦，当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仇敌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伤感，因为在天上我们有这一位大牧者，在天上我们有这位全能的神，他会替我们打这一场仗，而且他会使我们战胜我们的仇敌。好，第五点呢，就讲到神他成为我们的居所。第六节那里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把英文打出来，就是要大家稍微比较一下中文的英文的翻译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而且从这些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可以更看到原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或者这节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英文是说， Surely your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啊，可能不是很明显哈。当我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就想到以色列人他们所盖的所叫的圣殿啊。可是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这篇诗是大卫写的。请问大卫在世的时候圣殿存不存在呀？不存在哦。圣殿是谁造的？所罗门造的。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明明知道大卫那时候他在的时候圣殿不存在，为什么大卫会写说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就看英文的比较一下，看看英文的这节有没有 temple 这个字。哎，没有。哎，看到没有，下面一节怎么说？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所以我就翻了希伯来文的圣经，原来中文的殿，英文的 house， 原文希伯来文是住处的意思啊、哦、，dwelling place。哦，我现在明白了，原来这个殿不是指圣殿，而是指神所住的地方。那神住在哪里呢？有人说，哦，神住在圣殿里，神住在教堂里，不是的啊。教堂也好，圣殿也好，会幕也好，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呢，只不过是神同在的象征或者代表。 OK，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刚才听到带领的弟兄说我们来到神的家哈，或者神的殿，因为我们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 神不住在会幕里，神不住在圣殿里，神不住在教堂里，神住在哪里？住在你我里面啊。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在礼拜堂也好，无论是在户外也好，无论是在学校也好，那里就是神的殿啦，懂了吗？即使我们单独在家里的话，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凡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或者有神在的地方，就是神的住处，就是神的殿。好，所以呢，我们明白了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这里所说的殿，很可能是指当时的会幕。Okay， 因为虽然那时候没有会幕，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定期的到会幕那里去献祭，到会幕里去敬拜神。当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那里就是神的殿。大卫从年少的时候就非常渴慕神。有传道人说，当他年少的人，很可能他夜晚的时候，一面牧放群羊，一面躺在草地上观看天上的那些月亮和星宿，他心中就感叹说：“哇，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啊！”他从小就非常爱慕神，所以呢，他在年老的时候就会想到说：“为什么我们只能去到会幕来敬拜神？为什么没有一个圣殿，我们可以在里头敬拜神呢？”所以呢，他就为着要建造神的殿，收集了很多的材料，而且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希望能够在他离开世界之前能够建造这么一个圣殿。可是后来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你不能造这个圣殿，因为你流了很多人的血。当我要兴起你的儿子所罗门，他要为我建殿。所以呢，我刚才说大卫在世的时候圣殿不存在，到所罗门继他的王位之后，神才使用，才借着所罗门把圣殿造起来。但不管怎样，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既然需要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既有一个礼拜堂。但是请记得，神不是住在教堂里面，是住在你跟我里面的。因此呢，我们要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要爱惜神的教会。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有人毁坏神的身体，神也必要毁坏他。所以教会是神心里所喜爱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说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这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神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的把神的教会、神的家一天一天的建造起来，使神的话能够使神的道兴旺，使更多人认识主，使更多人蒙恩得救。但最要紧的，我想指出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大卫他爱慕神的家，为什么他爱慕亲近神呢？因为他知道就在神里面他能找到真正的平安，就在神里面他能找到真正的喜乐。所以呢，他在诗篇第91篇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讲了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话，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在这充满患难、充满危险的社会里面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神作为我们的避难所，作为我们的保障。为什么这世界是那么的多灾多难？主要还是因为人类犯罪堕落， 我不能说每一件每一样罪都是每一样患难都是罪所罪的所产生的后果，虽然我不能这样说，但是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罪是人犯罪的后果。那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这些患难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追求圣洁的生活，远离罪恶，多多的亲近神。当我们时刻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存敬畏的神走在他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免去许许多多不必要的患难。大卫为什么他后来从恩典中堕落呢？就是因为他在那一刻他的心离开神了，就在那一刻他随从肉体的情欲，犯了夺妻杀人的罪，结果他这是家破人亡啊！如果他那一天他拒绝试探，他不愿意做那些让神的心难过的事，我相信大卫他在晚年的时候会过一个非常安详非常平安的生活。只要他愿意住在神里面，只要他能够以神作为他的避难所山寨的话，他自然就不会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他自然也不会从恩典中堕落。有神作为的牧者，我们就可以满足；有神作为我们的牧者，我们就可以安心。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五点，他满足我们的需求，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他引领我们的道路，他战胜我们的仇敌，他成为我们的居所。我就简单扼要的把这五点跟大家分享，不晓得各位会不会记下来，不过没关系，你们不要把这一份周报丢掉，可以带回家去。记不起的时候可以拿来温习一下，或者就写在你们的圣经里头，让我们重温诗篇二十三篇所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信息。今天因为没有暖气，我就不想讲得太长了，免得我们回家以后个个都感冒。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身体健康，灵命丰盛。